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是中三青少团体的导师 Jacqueline。咁主咧俾我有机会咧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咧服侍青少嘅一啲体会。不过咧，与其话我系即系服侍青少啦，其实咧应该系话咧同我同一班青少年人咧一齐成长嘅经历。不经不觉咧，同呢一班少年人咧已经一齐成长咗12年啦。由佢哋咧幼儿班、儿童主一学，一直去到依家。由起初咧，佢哋牙牙学语嘅时候，佢哋每次咧听到我哋分享圣经故事嗰阵咧，都系好全神贯注，好似而家大家咁，眼睛咧眼碌碌咁望住我哋。闲时咧，佢哋仲会同我哋分享一啲咧趣事，例如买下新鞋仔啊、甩牙仔啊咁样样。去到升小学嘅时候啦，佢哋咧开始大咗啲，开始咧又调皮啦。不过佢哋咧对圣经故事咧都系仍然好有兴趣嘅。由以前咧，我哋好少嘅交流，到后尾咧，我哋开始咧有一啲情感上嘅交流啦。喺升中四嘅时候开始咧，由于成日咧都听到牧者啦、同工们分享咧，细路仔升中开始咧流失非常之严重，所以咧都好担心佢哋咧喺青少团契嘅适应。咁经过咗一轮嘅祷告之后咧，最终咧我都系决定咧同佢哋一齐升中。记得咧喺参加青少团契青桥导师嘅主日学嘅里边咧，我认识咗房牧师同埋 Florence 传道。佢哋咧除咗教导我哋一啲同青少年人点样相处，同埋带青少团契嘅技巧之外咧，更重要嘅咧系佢提醒我哋要同呢一班青少年人咧一齐去成长，再唔系咧以前儿童主日学老师嘅角色，唔单单咧系由我哋去教导佢哋圣经嘅知识。而是同神同工，引导这一班青少年去倚靠神，同我们一起成长。其实我们的灵命成长又何尝不是靠着我们身边的属灵导师和弟兄姊妹去倚靠神一起成长吗？而这个想法一直支持着我过去这3年的服侍的。到升上中学了，这一班青少年开始对信仰产生很多的怀疑，繁忙的学业和同辈的相处，无疑对他们在团契的生活产生了不少的张力。作为导师的我们，看着他们上学还忙过我们上班，平日上学学习已经够繁重了，主要加上他们课后的课外活动、补习、同同学相处，相比之下，一个礼拜的一次的团契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开始要作出取舍。但感谢主，在这班小的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一些即使是功课很繁忙，面临着要考试，仍然很坚持地去回团契、回崇拜的姊妹，成为了我们小组里面一些美好的见证，也都成为了我和一班小的弟兄姊妹的激励。当然了，其实他们当中不是个个都不想坚持的，而着实学校的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有些甚至要去到海外交流。所以我们经常在团契时间里面一起去分享、祈祷、互相支持，又透过 WhatsApp 的群组去到互相支持和鼓励。弟兄姊妹升上青少团契之后，其实形式已经不再是以前单向由导师去分享圣经给他们听，而是跟我们一起去读经，一起去查考神的话语，互相分享。升中一阵咧，我咧就同另一位姊妹一起做佢哋嘅导师。我哋小组里边咧有10几个嘅姊妹，同埋4、5个嘅弟兄。里边咧唔单止弟兄姊妹们要适应啊，其实连我咧都有好多嘅心态上嘅调整。要适应咧，佢哋咧机不离手嘅日子啦，攞住个电话不断地喺度打，唔再系咧全神贯注咁望住我哋，互相分享嗰阵时咧仲恐怖，有时咧会全场鸦雀无声添。我们要很多的鼓励，很多的提醒，才可以有少少的分享和反应，跟在儿童主学的时候是有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的。有些时候我都会不知道怎么算好，有些时候可能都会很沮丧。感恩和我一起服侍的姊妹的支持，让我知道我其实也不是很孤单的。更加感恩的是，在我们同级的导师们的交流里面，以及青少部其实定期都会举办一些导师祷告会里面，我们透过互相的分享服侍的点滴，让我们藉着祷告互相支持和鼓励。 服侍青少的路咧就唔再觉得孤单啦，而系咧有人同我哋咧一齐同行。喺青少部呢三年里面咧，有好多嘅片段系好令我哋咧觉得感动同埋被激励嘅。容许我咧同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片段咧就系每年青少部积极支持嘅突破机构嘅活动逆女先锋。记得当年咧喺中一嘅时候。其实得我哋嗰组咧，先至能够组成到一啲嘅队伍，组成咗两队，连埋导师啦，总共咧就有十个弟兄姊妹一齐参加。咁其实呢个活动咧，一方面就为突破祷告，去筹款；另一方面咧就系挑战自己咧去行山嘅。当中咧，净系讲紧筹款样嘢咧，已经对佢哋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因为咧，当年全教会嘅活动啦，以至到一年一度嘅逆女青少嘅义卖咧，嗰年系停办咗噶。咁咧，佢哋咧要去籌款咧，連出聲去講、去分享都唔敢，邀請人哋去支持佢更加唔能夠講得出啦。於是乎，作為導師嘅我哋咧，為咗佢嘅成長，都只可以咧狠下心腸，不斷去鼓勵佢哋，甚至乎咧帶住佢哋咧去揾一啲我哋認識嘅弟兄姊妹去分享，邀請咧其他弟兄姊妹咧去到支持佢哋，好唔容易咧先至籌夠錢。行山咧又係另一個挑戰啦。因为我特登要将他们四个的弟兄、四个的姊妹将他们分成了两队，因为四个人一队的。因为行逆旅的时候全队是不可以分开的，一定要在不同的分站等齐人才可以再继续出发。弟兄们起初行的时候都会不断地埋怨班姊妹，为什么你们行得这么慢的，成只龟的。但是由于要上山、落山，啲姊妹其實都有諗過，不如放棄唔好行啦。但如果唔行咧，就成隊被取消喎。又諗過咧，不如重新組過啦，男仔還男仔，女仔還女仔，咁啊好咯。咁但係慢慢佢哋知道係依啲都係唔可行嘅。加上咧天黑啦，佢哋咧互相一定要互相支持、互相扶持，先至能夠完成到呢個活動嘅。咁而呢兩隊嘅弟兄姊妹咧，其實喺體力上真係有啲參差嘅。又因為咧要行山嘅時候咧，有時立得好大好大級。甚至乎要行山要間水間的時候咧，佢哋又驚咧會跌親跌倒啦，一跌倒成條褲濕曬噶嘛。咁於是乎咧，就大家唯有互相支持鼓勵，扶住大家。最後咧，我仲記得行最尾嗰段路咧，係要跑上突破嗰段山路嘅。大家咧就跑一段又停下，跟住咧又再行，其實咧係好齊心嘅。咁喺呢次活動裏邊咧，我哋甚至咧鼓勵咧我哋小組嘅其他嘅弟兄姊妹一齊去禱告支持。所以咧，藉住呢一次咁嘅活動咧，讓到小組嘅弟兄姊妹咧，佢哋嘅關係咧，由原本咧弟兄還弟兄、姊妹還姊妹嘅對立嘅狀態，後尾咧變得咧和諧咗好多。佢哋咧仲經常咧提起，到今日都係，有時都會提起咧話要一定要參加咧，再次參加呢個逆旅，經常咧分享咧行山嗰陣時嘅一啲點滴。亦都因為呢一次嘅活動咧，弟兄姊妹咧更加投入小組，實在咧要感謝主嘅帶領。最后咧，好想咧邀请在座咁多位弟兄姊妹为呢一班嘅青少年祷告。喺呢个世代里面咧，大家可能咧都会以为呢班青少系物质丰富、好幸福。其实咧，佢哋嘅成长实在咧面对咗好多嘅挑战，对信仰嘅怀疑啦，面对学校同辈对性嘅开放嘅冲击啦，面对住学习同埋团契生活之间嗰个嘅张力，好容易咧喺呢个世代嘅里边咧去迷失。求主咧呼召弟兄姊妹们咧，你成为佢哋嘅导师，佢哋嘅同行者，引导佢哋咧去倚靠神，同佢哋一齐成长。愿神咧亲自感动大家，回应咧神里边嘅呼召，祝福大家。
我好多谢 Jacqueline 嘅分享，真系好感恩啊！即系有一位咧愿意同年青人同行成十。年有十多年的导师真的不容易。咁咧进入讲道之先咧，让我哋都一起去祷告啊！就系主，求你与我哋同在，求圣灵咧喺我哋心中咧去工作，让我哋今日所听嘅唔单止系明白一啲嘅真理，都咧赐能力俾我哋喺呢个咁多变嘅世界里面，能够靠你有力量去活出真理。我哋咁样嘅祈祷交托系奉耶稣基督嘅名祈求。咁咧，我咧好中意睇戏噶。我通常咧放假咧都系同我老公去睇戏。咁咧，我特别中意睇咧嗰啲科幻嘅超级英雄片啊。 例如咧，超人啦，啊，蝙蝠侠啦，蜘蛛侠啦，铁甲奇侠啦，啊，美国队长啦等等。咁咧，我好中意睇呢啲戏噶，因为咧每次见到嗰啲坏人啊、怪兽啊，都系俾英雄咧所征服、所打败，睇到咧真理必胜，正义系长存嘅时候，跟住有个大团圆结局咧就好开心。咁咧有一日我读小学嘅侄仔咧就问咗我一个关于超人同怪兽嘅问题，佢就问我啦，佢话二婶啊，你知唔知咧有啲咩怪兽咧系超人打唔赢噶咁样？咁我就同我侄仔讲啦，超人咧系必胜噶，系冇怪兽打唔赢噶。咁咧我侄仔就同我讲啦，唔系咧，你再谂下啦咁样。咁最后我梗系谂唔到啦，咁我就叫佢开估啦。咁我侄仔就话啦，系怪兽家长啊，怪兽家长咧系超人都打唔赢噶。哇！嗰刻咧，我真系 O 咗嘴啊，呆咗，都唔知点样去回应佢。唔同嘅年代睇嘅嘢同谂嘅嘢咧，真系好唔同。当我觉得超人系打不败、打不死噶，但原来咧系有怪兽咧，超人都唔会打赢嘅。又当我以为超级英雄系正义嘅化身，但系咧近年拍嘅电影蝙蝠侠咧都竟然有黑暗嘅一面，英雄联盟都会发生内战，互相打斗，超人咧都唔一定系正义嘅朋友。我哋咧真系身处喺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里面，受住咧唔同嘅观念影响。我哋喺呢个咁幻变嘅世界当中，作为信徒，我哋又应该点样去行一条持守不变真理嘅路呢？好叫我哋同埋我哋嘅下一代咧，唔偏离上帝嘅路，能够咧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今日同大家睇嘅经文咧系撒母耳记上16:1-13，我哋咧睇下当中神对我哋有啲咩提醒同埋教导。咁咧，我哋先一齐读1-5啦，好嘛？邀请大家一齐诵读1-5。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由盛满了国，差遣你往百里行人耶西拿里去，因为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吃族，我就指示你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吃祭肉。当撒母耳知道耶和华要废咗扫罗，唔俾佢做王之后，撒母耳咧佢就好唔开心。神就问撒母耳啦：喂，究竟你要唔开心几耐啊？其实咧，早喺13嘅时候，上帝已经告诉撒母耳知，要另外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去取代扫罗作以色列的王。所以神在这里其实是有些不耐烦，也带一些责备的语气。为什么撒母耳你悲伤这么久啊？我不是一早跟你说我找了人去代替扫罗。跟着耶和华就吩咐撒母耳去耶西的家，高他其中的一个仔作王。点知撒母耳咧又推三推四，好唔想去。撒母耳唔想去嘅原因系因为惊扫罗王知道嘅时候，扫罗王咧会唔放过佢，对佢不利。不过我哋喺呢度睇到撒母耳佢净系惊去高耶西作耶稣嘅仔作王嘅时候，会为自己招嚟杀身之祸， 但他却是没有留心到上帝跟他讲的说话。在第一节的尾，上帝这样讲：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神呢讲得很清楚，已经找了一个新的王了，现在你就去高立这个新王。有新王的时候，扫罗就不再是王了。扫罗不再是王的时候，你还怕什么呢？你不需要再怕扫罗。但撒母耳好像都不是很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对属灵的事情不够敏锐，甚至乎呢可以这么说，有点迟钝。撒母耳他真的有点嘟嘟地，他只是怕扫罗会杀死他，只是怕自己条命仔不保，对属灵的事情不敏感不敏锐，阻住了神的工作都不知道。不过呢，神却是体恤人的软弱，神呢帮撒母耳找了个藉口，藉着献祭就去到耶西的屋企，让他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地去高立新王。撒母耳对属灵的事情不够敏锐，察觉不到神的旨意，差点阻住神的工作都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又够不够敏锐呢？我们对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旨意，我们又知不知道啊？今天神放了我们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啊？在这个环境里面，神又有什么工作要交给我们做呢？神把我们在这个家庭，在这间公司，在这个机构，在这所的学校，我们又察不察觉到上帝在当中有什么心意和工作啊？有一次我同一对的基督徒夫妇就去医院去看报告，因为当中的姊妹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怀疑是癌症复发。当日我入到医生房的时候，医生就读出报告，证实真是癌症再次复发。这一刻那个姊妹真的立刻崩溃，哭得很厉害，收不到声。但是这位的医生他是很温柔，很有耐性，慢慢去跟这位的姊妹解释他的病情，也都很详细地去讲解有什么治疗要做，个过程是怎样。这位姊妹也都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但是这位的医生却是逐一的解答，还一路讲一路去安慰这个姊妹，叫她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姊妹第一次患癌症的时候，在治疗的过程身体是很不舒服，每次吃完药之后，她的身体的皮肤都好像被火烧那么痛。但医生就跟她说，她说不用怕啊，今次我开一只新的药给你，跟上次不同的了，这只漂亮很多，贵很多的，没有你说过的副作用。医生还讲笑这样说，如果我今次开这只药给你，你吃了之后不舒服，你回来跟我说，我请你吃饭，我保证一定不会不舒服，一定不会这么辛苦。就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位的姊妹的情绪就稳定了下来，心情也都平复了很多。当个姊妹一路跟医生谈的病情，在倾谈的之间，医生就知道我们是一班的基督徒。后来差不多要见完要走了，医生就跟我们说，他说其实他都是基督徒。医生后来更加用圣经去安慰这位姊妹。医生他用约伯记去安慰姊妹，他说很多时苦难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我们坚心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和保守。整个看医生的过程，姊妹不单止觉得很感恩遇到个好医生，也都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位的医生弟兄，他不单止是做一个医生要做的工作，他也是做神的工作。神摆他在这间医院，摆他成为一个医生，他不是单单只是做好一个医生的本分，他还是遵行神的旨意。神透过他去跟人分享信仰，用基督那份的爱去关心和安慰他身边的病人。 好老实讲啊，医生讲嗰啲安慰说话咧，我都识讲噶。不过我讲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人就觉得离地咯。嗱，但系医生讲咧，同个病人咁讲咧，佢就觉得好安慰啦，好 powerful。今日神咧又摆咗我哋喺一个咩岗位里面啊？我哋喺呢个位置里面，神咧有冇啲咩心意，有咩工作咧要我哋做咧？可能咧好多嘢就真系唯有你先做到嘅咋，唯有你呢个岗位，唯有你呢个身份咧，先能够更加安慰到人，能够更加咧见证到上帝。今日咧神同样摆咗好多年轻人喺我哋身边，你见唔见到啊？好多教会咧都面对青少年人流失嘅问题，好多人咧都话青少年嘅工作好难做。但恩福堂嘅青少部却有咧400多位嘅年青人喺我哋当中去聚会。神放咗咁多嘅年青人喺我哋嘅身边，上帝喺我哋当中有啲咩旨意呢？我哋又能够为上帝喺呢群嘅年青人身上有啲咩工作可以做啊？我鼓励咧弟兄姊妹，我哋咧去祈祷啊，问下上帝啊，究竟我哋喺年青人身上，我哋可以有啲咩工作去做呢？好，我哋再睇落去，我哋睇下咧撒母耳用一个咩嘢嘅准则去拣选以色列嘅王。我咧又邀请大家一齐读出6至10节啦。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当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献完祭之后，就叫耶西的仔咧逐个逐个喺佢嘅面前经过。当撒母耳见到以利亚，就以为咧呢个系神所拣选嘅。虽然咧圣经冇明讲以利亚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但系从第7节讲到佢话：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暗示咧以利亚应该都系相当高大威猛，手瓜起剪，食饭唔使俾钱过滤啦。但神同撒母耳讲：不要看他外貌同埋身材高大。我唔拣选佢啊，因为咧耶和华看人唔似人看人，人系看外貌，耶和华系看内心。撒母耳咧，佢系按紧过往自己人嘅经验去拣选咧边一个适合做以色列嘅王。以色列嘅王第一个王扫罗咧，佢一个咧又壮健又俊美，佢嘅身高咧仲高过人成个头嘅人啊，系非常之出众。撒母耳佢系用紧佢固有嘅经验同观念，去拣一个同扫罗嘅外貌同条件好相似嘅人作王。大神话：我唔系咁拣啊，我拣人作王唔系咁啊，我唔系睇外貌，系睇人嘅内心。之前我哋就话撒母耳对属灵嘅事情唔够敏锐啦，系咪？但系今次咧，而家佢又太敏感，太快啦，用咧人固有固定的经验，很快就作出决定，以为高大威猛就是神所拣选。虽然撒母耳他是用一些人固有的经验去拣选谁是作王，但神却是向撒母耳提水，最后撒母耳都无乱地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哋咧好多时都会依赖我哋个人固有嘅经验去处理我哋咧日常大小嘅问题，但系属灵嘅事就未必系一样。有时我哋固有嘅经验或者系观念，反而咧会影响我哋属灵生命嘅成长，甚至乎会令到我哋同神嘅心意相违背。 不知道呢，我们对某一些侍奉，我们呢会不会都有一些固有的观念的？有一种侍奉呢，很多人呢都很怕做，很不想做的，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组长啊。原因呢有很多，有些人就说了，哎，我哪有资格做组长啊，我又未上组长训练，我又什么都不懂，圣经又不熟，又没有带查经的技巧。有些人就说了，哎，我信了主日子很短，我回了教会都是那三五七年，你要找呢，找那些十下十下那些啦，即是回了教会呢十几年啊，二十几年啊，三十几年那些啦，那些就经验丰富了。咁咧，我听得最多嘅人嘅回应就系咩咧？佢话做组长啊，唔好搞我啦，好辛苦噶，又要带预查，又要开会，又要处理组员问题，好多嘢要负责，好忙噶，唔好搞我啦。我唔知咧，你而家嘅团契嘅小组嘅组长系咪个个都系十下十下噶？系咪个个都系好得闲同埋唔怕辛苦嘅咧？我们有时对某些侍奉，我们都有些某些观念。我鼓励大家，如果神今天感动你去侍奉，或者曾经感动你侍奉，我们放下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听从上帝的吩咐，去踏上侍奉上帝的这条路。不知道大家对年轻人有什么固有的观念和看法？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一班被网络世界养大的朋友是没有 WiFi 没有上网是会死的？银包锁匙不记得带都没问题，没有带手机那天就是世界末日。小时候就说要有电话了，我见呢初中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手提电话，小时候就说要有了，那你就买部电话给他了，是不是？但是当你买了部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又不听你电话，他就是叫你有什么就 WhatsApp 我啦。好了，当你 WhatsApp 他问他嘢，他就回复你一个表情符号，你都不知道他想怎样。有时就打一堆英文给你，但你看不明白那堆英文的，不是你不懂英文，也不是你英文差，原来那些是广东话拼音啊，真是完全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有时我们都会不会觉得年轻人好像是来自外太空的生物，完全沟通不到的。我们是不是都觉得年轻人很难沟通？就好像刚才 Jacqueline 导师的分享，小时候的时候就很乖很听话的，哇，越来越大的怎样，很自我，很难教，很棘手。但是我们又愿不愿意放下我们对青少年人固有的观念和看法，进入去他们的思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以致我们更加懂得去建立年轻人的生命？年轻人一代面对的事、接触的人事物，甚至乎学习的方法都和自己很不同的。我的年代呢，有事不懂通常就是去问长辈的，包括是我们的父母啦，或者是老师。如果你想增长知识呢，我们那时呢就当然去图书馆啦，是不是？有一本书呢个个都是要看的，知不知道那本什么书啊？叫《十万个为什么》啊，有没有看过啊？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事不明白，有事不懂呢，是不会问人的，他们会问维基，不是 Hong Kong TV 那个黄维基，是维基百科的那个维基。有事不懂不知道不要紧，我们一起去 Google 一下，再不是的就问一下全能的 Facebook， 他们是不打盹和不睡觉的。当我以为上帝才是全能，原来在年轻人心中 Facebook 都是全能的。年轻人真的有很多地方和我们不同，让我们尝试放下对年轻人一些固有的观念，不要一定用我们旧有的那套想法，我们觉得好，我们觉得对，我们觉得 work 的那套就直接套到年轻人身上。大家不要以为我一定是很懂得跟年轻人相处，很懂得去牧养年轻人， 其实呢，我都是跟大家一样在学习的当中，我呢都撞过不少板，让我们一起去学习，去放下一些影响我们牧养年轻人的观念，我们听从上帝的吩咐，我们一起去踏上侍奉年轻人这条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看看神究竟选了耶西哪个仔去作王。好，我们一起读十一至十三节。当耶西的仔逐个逐个在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就听从上帝的吩咐，发觉呢当中没有一个是上帝要选的。那撒母耳就问了，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谁未出现啊，这样未的快点叫来。原来呢还有个小仔大卫呢未出现，他去了放羊。那为什么大卫没出现呢？因为那时呢他年纪太小了，未需要献祭，所以他就不在这里。好了，当叫了大卫来了，大卫出现的时候，神就说是啦，是这个啦，耶和华就是要拣选这个年幼的牧童。虽然呢圣经同样是描述到大卫都是一个很讨人的外表，但是同形容扫罗的是很不同。圣经呢形容扫罗，他不单只是高大威猛有型靓仔，不是，圣经是没有形容到扫罗是有型的，他是很靓仔的。圣经形容到扫罗，他很靓啊，靓过所有人，他很高大，高大过所有人。这些靓过所有人，高大所有人，是比人优越的条件，正正是人期望领袖应该有的特质。大神呢今次选的是一个牧羊人，他找一个牧羊人有牧羊人的特质的人去做以色列的王。其实圣经呢都有不少地方都提到呢神就好像牧羊人，他呢看顾属他的子民。大卫的诗更加提到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新约耶稣呢都讲到他是好牧羊人，为羊舍命。一位好的牧羊人是会尽心和忠心去照顾属于他的群羊。神拣的是一个内心有这种忠心尽心的品格的人，多过他是不是有能力和资格。因为当神的灵和这个人和这位拣选的人同在的时候，神会赐能力给他完成上帝的工作。可能我们都会问，为什么神一早揀一个好像大卫这样的牧羊人的特质的人去作王啊？因为呢最初是以色列人说要找一个王的。最初呢以色列是没有皇帝，但以色列人说我们好想好像外邦的人一样有一个王去管理我们啊。所以上帝就找一个人期望领袖会有的特质的人去作了以色列的王，这个就是扫罗。但是今次神是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作王，他是大卫，一个有牧羊人的特质有美好的品格的人作王作领袖。我们经常都说年轻人是社会未来的栋梁，是教会将来的领袖，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培育我们的年轻人呢？我们是不是只是花心机花时间花精神在知识和技能各方面去培育他们，而忘记了灵命品格比知识和能力重要？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在一间服侍囚友的机构里面去实习，大概就实习了半年的时间。我每星期都去到不同的监狱里面去探访这些囚友，而我去得最多的呢就是去探望一些年轻的囚友，是21岁留下的年轻人。他们的出身呢很多都是很复杂的家庭， 大部分都单亲啦，吓有好多咧都系由祖父母去凑大佢哋，有啲父母系吸毒嘅，有啲咧父母都系坐紧监。不过咧，有啲咧家庭环境亦都系非常之好，好正常。有啲喺外国读书，又识弹琴，又识跳舞，又识弹吉他。另外最惊讶嘅系，当中有一啲都系翻教会，系基督徒，甚至乎是牧师的仔女。我们今天要塑造年轻人一个怎样的生命啊？作为父母，好想子女成才，培育他们多方面的技能，希望他们将来条路容易行一些，将来的生活好一些。这样做都是人之常情啊，合情合理。但是灵命的方面，我们又怎样去培育他们？每个星期叫他们回团契、回崇拜，是不是就足够啊？年轻人呢，他不是听我们怎样教他做人的。年轻人呢，是看我们怎样做人。弟兄姊妹，我们呢，作为年轻人的属灵长辈，我们愿不愿意首先去被神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基督？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仍然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品格、性情、脾气、坏习惯，我们愿不愿意去依靠主去改变？让我们自己先有美好的品格，让我们的言行先像基督，以致我们成为青少年人的榜样。年轻人是看我们怎样做人，我们是年轻人的板，他们很需要我们这些有板有眼的生命师傅去跟他们同行，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的生命。恩福堂是一家很蒙上帝祝福的教会，能够在恩福堂聚会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我们有真理的教导，也都很有系统的主日学课程，不同的训练，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侍奉机会，这些都是很正的东西的。不过我们是否只是逗留在知识的层面去增长就足够？我们的灵命都需要成长，鼓励大家真的多些去灵修，多些去退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才会对属灵的事情敏感敏锐。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从上帝那里支取能力，去放低我们不合用的观念，去改变我们不合用的性格。鼓励大家好好地去读经灵修祷告，让我们同神建立关系，更加像基督。